4月1日，大巨人夸父追日。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大地的北方，有一个终年没有阳光的国度，名叫幽都。巨人夸父就孤孤单单地住在那儿。夸父的身边只有4条黄蛇，他把2条缠在臂上，2条挂在耳边，一方面当作装饰，一方面也好陪伴他。幽都这个地方又黑暗又冷清，巨人夸父常常无聊地直打瞌睡，他这一睡着啊，就要睡上好多好多年。有一天他正在睡觉的时候，远方突然传来了细微而奇怪的声音：
夸父，夸父。
声音飘进了他的耳朵，把夸父给叫醒了。
诶，奇怪，怎么会有人叫我的名字呢？
夸父揉一揉朦胧的睡眼，坐起身来，很惊奇地发现远方透着一丝金色的亮光，同时声音又从光线那边飘了过来。
夸父，你跟着我来呀。
夸父住在黑暗的幽都，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光线。他迟疑了一下，决定要去看看那个光线和声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。于是，巨人夸父站了起来。哇，他的身体摇摇晃晃的，真有山那么高。他迈开步子，向着亮光走过去，每踏一步地面就发出隆隆的巨响，夸父的脚步大极了，一步就可以跨过一座丘陵或是一条江河。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的，夸父已经穿过了重重的黑雾，离开了幽都的国界。
哎呀，好亮啊！
夸父的面前突然展开了一个明亮无比的世界。夸父的眼睛被光线照花了，半天都睁不开来。
夸父，你张开眼睛，看看这个光明的世界，美不美呀？
这回奇怪的声音静多了，很亲切地在召唤他。夸父听话地睁开了眼睛，哇，天空是亮蓝的，森林是翠绿的，各种不同颜色、不同形状的小动物和昆虫在大片的草地上奔走飞舞着。比起黑暗单调的幽都，这真是太美了。夸父呵呵地笑了出来，在草地上连翻了好几个筋斗，这才发现天上有个红红圆圆的大球正在对着他微笑呢。哦，原来刚才对夸父说话的正是天上的太阳啊。太阳笑眯眯地对夸父说：
夸父，我把你从幽都带出来，就是希望你不要一天到晚睡懒觉，好好的生活在光明的世界里。现在我要往西边的燕姿山那儿去了，再见吧，朋友。
太阳和夸父说话的时候，夸父觉得太阳的光线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真是舒服极了。听说太阳要走，他心里面很着急。
你是我在这儿交到的第一个朋友，你千万别走。你要走的话，
我就跟你一起走。
我在天上走得非常快，你一定追不上的。不如好好住在这里，我明天又会从东边出来看你。
不行，你别想丢下我，你跑得快，我就跑得比你更快，我一定要追上你，把你留在我身边。
说着说着，天上的太阳果然往西边飞跑起来，夸父也迈开巨大的脚步追了上去。一朵朵白色的云彩飘过巨人夸父的肩膀，他跑得那么快，一步就跳过了三条河，轻轻的一跨就跨过了一座高山。他又随手扒了一根大桃树干当作手杖用，看见森林挡路，用手杖一挥，树林就通通倒了下来，惊得森林里的野兽到处的奔逃。一只野兔子抬头看见夸父追太阳的情形，不由得大声叫了起来，
哎呀，这个傻巨人怎么追起太阳来了。
跑得最快的野鹿也对着夸父叫着，
哎呀，别追了，没有人能够追上太阳的。
力气最大的大象也朝着夸父奔去的地方伸长了鼻子说，
这简直是自不量力嘛。
夸父哪儿听得见他们说的话，只顾朝着太阳飞去的方向奔跑过去。太阳越来越近了，夸父觉得好热好热，银亮的汗珠顺着他的身体像下雨一样的落在他跑过的地面。在他的眼中，太阳也越来越红了，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球，在蓝色的天顶燃烧着。
我马上就可以抓到你了。
夸父向天边的太阳伸出他又长又大的手一捞，没抓着，还差一点。可是他跑了这么远的路，实在是累坏了，夸父的汗也流光了，如果不喝水的话，多一步也跑不动了。夸父停了下来，用手杖撑着地，寻找地面上有水的地方。刚好黄河正从他的脚下经过，他弯下身体，咕嘟咕嘟的一口气就喝完了整条黄河的水。水不够啊，渴得要命的夸父又一转身，喝完了另一条渭河的水，水还是不够喝啊。夸父又累又渴，轰的一声就倒在地上，再也跑不动了。天上的太阳这个时候已经跑到了西边的燕姿山，正要落下山去。
夸父，你先好好的睡一觉吧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
太阳的余晖照在夸父的身上，像黄金一样的明亮，但是夸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了，闭上眼睛，巨人夸父睡着了。这一睡啊，恐怕睡千年万年也醒不过来了。那只被夸父插在山石上的桃木手杖，慢慢地发出了绿芽，开出了桃花，结成桃子，桃子落满了一地，又长成漫山遍野的桃林。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，旅行的人来到燕姿山，摘那些又甜又多汁的桃子解渴，都会想起夸父追日的故事呢。